我们上一次开始讨论了亚坡里拿流主义式的思维，并且剖析了亚坡里拿流异端的谬误以及影响。上一个世纪，有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反驳当代教会当中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的时候，他却诉诸了另外一个教父的著作，也就是屈利罗。屈利罗生于第四世纪末，在第五世纪前半叶出任亚历山大的宗主教，长达30年，发表神学论述的年代介于第二次还有第四次大公会议之间，曾经主导以弗所会议把聂斯多流定为异端，因为他确定了基督是一个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正确而且坚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承认玛利亚的确是圣子的母亲，因为圣子与基督不是二位，乃是一位。虽然他在加克敦会议召开之前几年就已经安息主怀，可是他一些思想还有他的教导成为了加克敦正统的先驱。虽然大公会议制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当中没有明言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但是在当时教会的崇拜版本所用的信经当中，通常会加入本质相同一词，强调基督在他人性上凡事与我们一样，是在加克顿会议之前就有的，而且这也非常明显就是尼西亚正统的立场，所以这个也成为后来屈利罗神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没有被写进信经，但是已经被认定是正统的立场，也就是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与我们本质相同。屈利罗强调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他拥有受造的理性，也拥有身体，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而这同一位基督完全是真神，又完全是真人，因此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双向的行动。屈利罗很喜欢讲基督里的双向行动，从神的那一方来到人的这一方，又从人的这一方去到神的那一方。这种双向行动在基督教的文学以及艺术还有神学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表述。基督成为人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敬拜带到上帝那里去。基督成为人将自己献上为祭，目的是要让在他里面的人与他一同把自己也献上为祭。而在屈利罗的著作当中，经常引用亚他那修一个著名的三一神论公式。这个公式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由他与他一同在圣灵里来到父神与圣子自己那里。那注意，这里讲的在圣灵里，同时是指我们以及父与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圣灵里，父与子也在圣灵里。因为根据正统教父对于圣经的理解，圣灵这个位格是圣父与圣子相通的爱所的那个位格。希腊文有一个字在表达这种概念，叫做 perichoresis， 讲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彼此内住与相通。而圣灵作为那个慈神爱所，把圣父与圣子绑在一起。这个当然是用一种拟人法来表达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实，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美的形容。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多处的经文都是在讲我们在基督里，有的时候讲基督在我们里面，譬如说保罗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个表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有一节经文比较特殊，讲的是在圣灵里，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和合本翻译是心灵和诚实，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在圣灵以及真理里面来敬拜父神。所以我们对父神的敬拜是在圣灵里的敬拜，因为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是圣灵这个爱所将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 而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连于父与子。那么在这样子的三一神论的基础上面，屈利罗就坚持基督乃是按他的人性敬拜神。倘若基督是按他的神性敬拜神，这就会引申出一个意思，就是圣子的位格低于圣父的位格，以至于圣子需要敬拜圣父，而这是三一神论上面非常严重的异端。因此圣子在他受造者的意念理性灵魂当中献上对父神的敬拜，而信徒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就与基督一同向神献上敬拜。与基督联合是整本圣经里面可能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而信心的作用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发信心，使我们能够因信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凡是他的都成为我们的，凡是我们的都成为他的。他所经历的我们与他一同经历，因此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因为他有完美的义，他爱神爱人是这样子的完全，而我们在他里面，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但是我们的罪也因着与他的联合成为他的罪，于是他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圣经概念。而屈利罗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的敬拜也是与基督在意念上的联合，向神献上敬拜。希伯来书作者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不只是圣殿，基督不只是受敬拜的悦纳我们的祭的那一位圣子，基督不只是那挽回祭，基督自己也是那献祭者，是他向神献上敬拜。而我们既在圣灵中与他联合，我们就与他一同向神献上敬拜。这种敬拜不光是外在的行动，而是我们在心思意念理性情感上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的时候，在意念上就必须与基督联合。屈利罗把这个称为意念上的联合。屈利罗用保罗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徒的敬拜是在基督受造人性的意念当中与他这个意念联合，因此与他一同把自己献上为祭。唯有在这个意念上的联合的基础上面，我们才能够说是基督把我们在心灵与真理中的敬拜带到神的面前。而这意念上的联合本身的前提是圣灵住进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能够被绑在一起，能够联合。所以屈利罗特别强调亚他那修的那个公式，就是在圣灵里，圣灵在永恒中由父与子发出，现今又由父与子差遣，就住进我们里面，浇灌下来，恒常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与基督中间合一的爱所。如此我们就靠着圣灵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与基督一同，在理性意志情感意念上认识神敬拜神。而唯有当我们如此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在圣灵与真理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亚波里拿流的神学没有办法引导人在心灵或者是圣灵与真理中敬拜神，因为亚波里拿流否认了基督与我们凡事一样，否认了基督拥有受造的人的理性灵魂心思意念。而针对亚波里拿流，屈利罗没有多做琢磨，反而提供了我们一套更能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敬拜的这样一套基督论。而这样一套基督论发展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深深启发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叫做《两种义》。在那里，马丁路德也引用了保罗那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马丁路德他并没有在一个敬拜学或崇拜学的框架底下讨论这一段经文，但是其实马丁路德的论述跟 趋利罗是相辅相成的。保罗那段经文是在讲基督的虚己，基督怎样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基督的死就是他献祭的核心，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当作挽回祭献上，而我们所献的祭也应当是同样的祭。马丁路德那篇讲到两种义，也讲到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此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被神称为义，这种使我们称为义的义叫做第一种义。但是还有第二种义，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马丁路德把这称作实行的义。当我们把这个义行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效法基督虚己的样式。这种义不是拿起石头打死犯罪的邻舍的那种义，而是为犯罪的邻舍走上各个他，将自己献上为祭的那种义。现在我们讲回亚波里拿流主义。虽然亚波里拿流主义早在第五世纪就被定为异端，但是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却好像一个不散的阴魂，一直搅扰历代教会。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指的是一种为了高举基督神性因而妥协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倾向，这包括否认基督的人性与我们本质相同，否认基督人性受造，否认基督有理性的灵魂等等，也包括一种过度强调基督神性却总是低调处理基督人性的普遍倾向。这种思维在教会当中一直存在，譬如基督教的艺术在第二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十字架的记号，因为对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基督徒而言，他们知道十字架是最血腥最羞辱的记号，而他们不敢把这个记号用在神儿子的身上。他们在艺术作品当中不敢用视觉艺术来将十字架与圣子联系在一起，可能文字的冲击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在文字上他们可以讨论基督钉十字架，用画的他们不敢，他们不敢画十字架。而使徒彼得也曾经一度有这样子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过去讲过，他认信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耶稣就开始讲论自己将要受死，而耶稣做出这些教导的时候，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旁责备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是神你怎么可以死呢？你这个教导不是异端吗？结果耶稣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了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到了中世纪，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就造成了我们过去提到过的基督一致论，这种异端产生了对玛利亚祷告敬礼的传统，这种传统缺乏对基督人性的强调，以至于他们所论述的基督总是那么超越而遥远，与我们如此的不同，让我们无法接近，与我们本质不同，凡事与我们不同，所以中世纪天主教才提出我们跟基督之间还需要一个中保，中保玛利亚这个传统就产生了，然后人们就开始向玛利亚敬礼。我们可以自问，作为基督徒，我们听到上帝之母这个称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大概会有两种想法。第一反应听到上帝之母、圣母娘娘啊，就把我们民间宗教的那种迷信跟加克敦的这个称谓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这样子非常不妥，会把神给人格化，或者是把玛利亚给神格化。第二，我们大概会想，圣子上帝是永恒自存的，怎么可以说他有妈妈呢？其实这种想法恰恰就是所谓的亚波里拿流主义思维，就是极尽所能的使圣子与人性脱钩，不愿意承认圣子因着道成肉身而有了母亲，不愿意面对马太笔下耶稣族谱上面那个谁从什么事生谁的公式。但是加克敦信经宣告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就是要杜绝这种异端，要告诉我们永恒的圣子真的成为女人的儿子，玛利亚因此真的成了圣子的母亲。近代多的传统跟教导也反映出各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当我们轻忽基督完整而真实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忘记我们对上帝的崇拜需要连于基督人性当中那受造者的理性情感意念。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上帝是需要一位中保的， 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每天主持圣餐，而且教导信徒，如果没有办法每天守圣餐，至少要在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领圣餐，因为圣餐是我们连于基督中保的记号与印证。过去在中世纪，天主教徒是不可以领圣餐的，每年只能领一次，那一次领圣餐只能领饼，不能领杯。常常领圣餐的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彼此喂饼喂杯，信徒无份于圣餐，因为这些神职人员成了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中保。加尔文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强调我们需要每周，如果不是每天，来领圣餐。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跟加尔文都是极其看重圣餐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临在的中保，凡事与我们一样的中保。同样的，话语与圣礼，讲道与崇拜，在许多比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当中会出现本末倒置的倾向，原因之一也是所谓的亚波里拿流主义思维的影响。稍早我们提到屈利罗强调基督必须有受造的理性，我们的意念才能连于基督的意念，我们才能够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换句话说，强调我们连于基督理性的意念，就等于强调神学的目的是敬拜神。可是当代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华人教会容易本末倒置，会变成敬拜的目的是神学。当我们忽略基督受造理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是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常常跟神学、跟真理、跟对神的认识脱节了。我们重视的只有感觉，却完全不用理性去思想，怎么会这么不合圣经呢？而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的讲台越是把基督讲的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变成一个超人的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就越要尝试用自己的手去揭开至圣所的幔子，而不是透过基督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这种亚波里拿流式的思维倾向，这种深层结构的思维，其实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教会的信仰与生活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要回归圣经，回归教会正统对圣经的理解，来建构一套符合上帝心意的信仰与生活。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